感谢主啊，诗班带来美好的敬拜的啊歌声，也谢谢他们辛劳的预备摆上啊。我们刚刚已经读了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啊，创世纪呢，对基督徒来讲应该不陌生吧？至少开头几章对我们来说应该都是很熟悉的老面孔了。第一次看圣经的人是很自然的，就是从创世纪开始。基督徒每隔一阵子就会立志读经啊，那么也是常常从创世纪开始。至于读到哪儿停止呢？然后到下一次立志读经再重新开始呢，很难说啊。至少啊，创世纪的头十几章啊，应该能够读得完啊。如果有人问创世纪有哪些重点呢？我们也大概不会完全没有概念啊，我们来看看啊，通常啊，答案呢有包括了这几点，你看啊，神造人和万物啊，人堕落与神隔绝，然后呢，神在洪水的审判中保存了诺亚一家八口啊，那么神拣选诺亚的后代亚伯拉罕，要借着他的后裔呢救赎人，然后再来就是啊，神带领亚伯拉罕的后代以色列人呢去埃及，然后昌盛啊，这应该我们都很熟悉的。那么这些基本上是基督徒对创世纪的概念。那么至少我们可以这么说，符合福音派教会的看法啊的一些传统看法。但是这些看法呢，带给我们的有帮助，可是也会有困惑啊，因为会产生一些麻烦不小的难题啊，难题。那么什么样的难题呢？我们看个例子啊，创世纪第四章开头记载了亚当和夏娃生了两个儿子，该隐跟亚伯，对吧？这个我们应该记得得哈。然后呢，该隐杀了弟弟亚伯，那么神给该隐的惩罚是放逐他出去流浪啊，你看啊。然后呢，该隐呢对于这个惩罚呢有意见啊，我的惩罚刑罚太重了啊，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主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的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啊。然后呢，神就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免得他被杀。从经文看来啊，那个时候世界上应该只有三个活人吧，对吧？亚当、夏娃还有该隐嘛，当然有四个人，但有一个已经死了嘛。那这个四章，那到底谁会杀该隐呢？然后你看下面十七节说，该隐和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他这个妻子从哪来的呢？那么这些问题啊，一直呢都有五花八门的解释啊，很多的说法是过于牵强，没有说服力，所以啊，创世纪可以说是圣经中啊最常被读，也是呢最常被争议的书卷啊。为什么看同一卷书啊会有那么多争议啊？因为啊理解不同，那么产生的影响也不同啊。这个恩华团契从上个月开始有了一个读经计划啊。那么从创世纪开始每天读几章啊，在团契的微信上呢看到了啊各种感想，有收获和帮助，有问题和困惑，那么也有感受到医治的，就是能够帮助入睡啊。虽然呢对每个人的影响啊各有不同，不过呢还能坚持下来，好事啊啊，现在已经进入到立位期了啊。当然那是更困难的一卷哈。圣经对基督徒的影响呢，基本上啊反映出他个人或所属的群体对圣经的理解，而且常常是受到传统观念的引导，只是传统观念有时间性的啊，有些传统呢被当作真理啊所产生的影响，在后世看来呢是相当可笑而且也可悲的啊。有一对爱尔兰夫妻啊，丈夫呢是基督徒，那么我们知道爱尔兰基本上是个天主教国家嘛啊，那在1880年去世了， 那么妻子是天主教徒，八年后也去世了。显然呢，至少妻子呢知道他们呢是不能被葬在一起，所以啊，两个人呢，就是说他对于这两个人的墓地呢做了一个特别的安排啊。那怎么个安排法呢？就是他们的墓地呢是选在两个彼此相邻，但是呢有一道墙隔开的啊墓园，分别是葬天主教徒跟基督教徒的啊。我们来看啊，哎，这是啊。哎，你看那个中间隔一道墙，然后呢在这两个墓地中间在他们的墓碑上呢就各加上一只手呢让他们可以彼此握住。有一些他们必须被隔开，但是呢还是让他们可以继续牵手啊。象征他们虽然不能葬在一起，仍然能够继续牵手啊。还算是夫妻了啊。所以我在想说他们在天堂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样啊，就只能够隔了一个墙牵手啊。那么这样的信仰观念对基督徒的对信徒的影响在今天看来呢实在是没有必要，对吧？但是在当时啊是严格不能马虎的。许多教会的传统观念呢在当时被认为是持守圣经真理的表现。质疑挑战啊这样子的一些传统的话呢会被判定成异端而且受到逼迫的。等到呢被发现啊是误把圣经啊的传统理解当成了真理呢，那么终于承认错误的时候呢已经造成了许多无法弥补的伤害。我今天分享的重点是如何从写作的思路来看创世纪啊。我选的这个经文呢创世纪三十二章二十二节啊，希望能够帮助我们看到呢创世纪的重点主题啊。我们可以在读的时候，我想我们大概都有一个感觉，这段经文呢是相当的奇怪，所以呢我们如果不能够用一些方式来看的话呢，会有产生啊各种不同的解释。所以要知道呢经文的写作思路啊，必须先知道呢作者啊和写作的原始对象啊。那么这两个角色啊和经文的写作呢是有不应该被忽视的关系啊。第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要接受一件事情啊这里讲到说要就是经文呢它的写作的，要知道经文写作的原意呢必须先知道谁是经文作者和写作对象。那么经文作者和写作对象包括了三个层面，文字、书卷还有信息啊。我们再看啊，文字的层面呢包括什么呢，就是先知、使徒啊，是以口传或者文字呢传递声音、影像或意念呢从神领受的信息。再来就是书卷的层面，是有文士、史官、书记、教父，我在讲的是旧约跟新约啊，把文字和口传的资料呢记载、整理、筛选、编辑成圣经的书卷，最后把书卷正典化。但是信息的作者呢是三一真神，就是父子圣灵啊，所以这是三个层面的经文作者啊。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要考虑到这个问题。那么再来的就是什么呢，我们就是说看了一个关于这个史官跟书记的例子啊。那么在撒母耳记啊还有列王记都有记载，大卫在做王的时候呢有任命啊一些史官跟书记。那么同时呢这个所罗门登基之后呢也有做同样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知道呢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史官跟书记呢，他们的其实是王国建立，以色列王国建立之后设立的官职，那这里面有他们的一些责任啊责任。好。还有呢就是写作的对象，也是三个层面。文字的对象就是跟这些先知或使徒同时代的人。还有呢书卷就是成书时期的人啊，那么信息呢是所有的人。所以呢我们去看旧约会发现呢，其实旧约的信息不只是为了犹太人，比如说弥迦书这一段经文就很明显， 他讲的是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是对所有的人的话啊，不是只对犹太人的话啊。好，那么呢，我们现在呢先看，然后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件事情呢，我记得我曾经有讲过啊，就是说我们还要接受的是神用有限的人记载他的话，代表呢他容许人的有限性呢表现在圣经的记载之中啊。我们的观点是啊，圣经呢不是什么神啊，好像像这个摩门教他们说他们的摩门经呢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有天使啊指示他们的教主呢啊去找到了一批金叶子，然后金叶子上面呢有刻了很多东西，写了很多东西呢，然后把这些东西抄下来就变成了摩门经，然后呢抄完了以后这些金叶子就被天使收回去了，那这东西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从此无从考证啊，对吧？那么神容许圣经的记载呢是受到的是作者的文化风俗语言跟知识的影响啊。那么所以我们也应该值得要考虑到这样子的一些问题啊。所以那现在的问题是，创世纪的作者是谁啊？是什么时候完成的？我想我们中间大部分人差不多都有一个概念，应该是摩西吧，对，这是传统的看法嘛，摩西是作者。那写在什么时候呢？应该是主前1400年左右啊。可是如果我们从三个层面来看的话呢，摩西应该是属于文字层面的作者，就是有不少的材料呢应该是由摩西所传递下来的啊。摩西传递下来的话就可能是经过口传，也可能是什么呢，在当时要注意哈，还没有什么所谓的羊皮卷，羊皮卷是在主前200年以后才开，200年才开始有的，所以呢很可能 就只能什么刻在泥板上面。你想想看，要把整个创世纪整个摩西五经刻在泥板上该要多少泥板要怎么样子传递后世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想说，他是作者是属于文字层面的作者，而不会是呢属于书面层面书卷层面的作者啊。那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可以来如何来看这个事情的。马拉基书是旧约中最后一卷书，对吧？他写作的年代相当清楚，应该是在主前400年完成。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看到的创世纪的希伯来文书卷是摩西完成的话呢，那和马拉基书应该是隔了多少？1000年啊。今年是2016年啊。1000年前大概在中国是什么时代？北宋嘛，对吧？北宋时代。好，今天我们中国的语言文字和北宋时代一样吗？应该有相当的差距吧。所以今天如果要去学研究北宋的写作的话，你就只用我们今天的中文词典够用吗？管用吗？你能够就用今天我们用的中词典去研究北宋时代的文学著作吗？同样的啊，我们在看这圣经的时候也会发现呢，同样圣经希伯来文工具词典文法句型分析，在今天居然可以用来研究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书。这说明了今天我们所读的创世纪到马拉基书是来自差不多时期的希伯来文版本，应该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呢，面对了信仰危机开始回归之后编辑成书卷，然后呢设立为正典。所以啊，创世纪书卷的对象呢啊，这个书卷对象啊是亡国之后的以色列人啊。那么他们在征服者的社会中低人一等，他们曾经因为信仰真神而自豪，相信唯一的真神耶和华的应许呢，就是要坚定以色列的国，所谓大卫的国，到永远。如今他们面对的是冷酷的现实，不仅国家亡了，连耶和华的圣殿都被毁了啊！他们在征服
者的社会中呢是被歧视的，被藐视的，耶和华被拜偶像假神的人嘲笑啊，所以他们如何去看这件事情？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信仰危机，耶和华完全抛弃我们了吗？他是信实的至高真神吗？哎，这些问题呢，可以反映出他们的信仰危机。而更大的危机是什么呢？在巴比伦出生的下一代逐渐离开了上一代的信仰，因为他们的上一代呢，在巴比伦呢是社会中间低人一等的，所以在那样的环境中，创世纪的书卷的写作思路是什么？反省我们和耶和华的关系，重新认识神啊！现在让我们来看刚才所读的经文如何表现出以色列人的反省和创世纪的主题啊。那么这边你看经文，我们刚刚从24节开始，我们先把22跟23节的背景加上去啊。这前面这两节呢，前面的22跟23节呢记载呢，雅各带着妻子呢从他的舅舅拉班那边呢返回了迦南地，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他们到了亚伯河的一个渡口，那么雅各呢就让他们先过了河这个地方就是当时的地理环境啊，那个有圈圈的那一块呢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渡口。所以呢他从那个拉班那边回来，要进迦南地，这边要渡口了，这没有什么特别啊。那么但是呢下面的经文呢就很离奇了啊。你看他这里先讲呢，突然冒出来一个人和雅各摔跤，此人是来路不明，摔跤的功夫好像也不怎么，但是在关键的时刻呢居然又显出了真本事啊。雅各的大腿被他一摸啊就扭了啊，好像还有点武功的样子啊。然后呢再看呢，这个人好像还怕见光哎。雅各因为他说天要亮了，你要让我走啊，怎么会怕见光呢啊。大腿呢已经被扭的雅各呢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还居然能够缠住他啊，不让他走。坚持要求他的祝福，于是呢那个人呢就给雅各改了个名字叫以色列，然后呢这个人似乎就不告而别了。雅各显然相信呢他得到神的祝福呢而觉得安全了，他有把握呢不会丧命在他哥哥以扫的手中，虽然太阳一出来啊他那个扭了的大腿就瘸了。然后最后一节呢应该就是在强调呢此记载属实啊，绝非虚构啊。那么雅各呢这个经历啊，这段经文到底是怎么回事嘛啊？如果我们没有一些规则的话，那么要解释这段经文呢那是怎么样，那就是可以就是看想象力吧，看你的联想力，看你的创意能力啊，这反正一句话，诸法皆空，自由自在啊。但是呢，我们要先想想看，这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有什么意义啊？和雅各摔跤的究竟是神还是人？第三十节似乎是说雅各相信他见到了神，不过呢我们要注意这里这个神的字的原文不是耶和华啊，可以指什么呢？可以指一般的神明或者是天使。所以呢如果我们去看先知何西阿书，它里面倒是明确的说那是个天使。何西阿书的12:4，它用的是另一个希伯来文的字，意思就是信差使者的意思。那这就的确符合以色列人的观念呢，就是什么？人不能见到神，见到神的使者呢，就如同见到神啊。那么当时的习俗相信啊，神差派天使镇守重要的地点，那么特别是有危险的渡口。 那么和镇守渡口的天使摔跤呢，坚持下来可以得到祝福的意思是能有安全渡河的保证啊，这是当时的一些习俗观念。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很奇怪，对以色列人讲并不奇怪。那么天使应该不会怕光，他要雅各让他走，因为天要亮了，可能是在提醒雅各，你的哥哥以扫在天亮之后会继续赶过来啊，你的妻子呢和孩子呢都已经在河的彼岸了，你要赶快过河。但是雅各相信呢，天使的祝福能够使得以扫不伤害他，所以坚持要祝福。天使在祝福雅各前把他改名叫了以色列，因为呢他和神和人较力呢都得了胜。好，问题是雅各真的和天使较力得了胜吗？你看他的摔跤的本事再强，还是经不起天使摸一下，对吧？这里应该不是指他的和神较力的能力，而是指意志啊。得了胜也可以翻译成什么呢？很行。通俗的说法就是你和神较力的都很行呢 啊你就是喜欢较力吧啊。神给人自由意志呢，因此不会除去人和他较力的意志，但是他为了拯救人呢，而会去挪去人较力的能力啊。雅各的腿瘸了，没有较力的能力呢，只能依靠神，他也得到了祝福。这应该能够让当时的以色列人看到了他们和神之间的问题。他们的祖宗雅各，他们和祖宗雅各一样和神较力，而且呢意志坚强啊啊，又不神不要他们拜假神，他们总是要去拜假神啊，神要往这边走，他们总是要往那边走啊。所以最后神只有挪去他们较力的能力，国家亡了啊，被掳了，再也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啊。所以他们从这个事情上面看到了什么呢？神并没有抛弃他们，只要他们放弃和神较力的意志依靠神，也会像雅各他们的祖宗雅各一样得到祝福。所以这段经文呢，应该能够帮助当时的以色列人重新认识耶和华是信实的神。那么我们不是也是一样吗？都有在某些事上和神较力过吧，也许呢还意志坚定啊，越战越勇啊，只是在经历主耶稣的触摸之后呢，软化顺服，依靠神得到祝福，也能够重新认识啊信实慈爱的神啊。其实创世纪一开始的主题就是从灵界的教义中再次认识耶和华是至高唯一的真神啊。以色列人呢被掳到巴比伦有70年，被掳后期的以色列人几乎都是在那边出生成长，对于巴比伦的文化呢应该相当熟悉。就像我们的孩子啊，到了一个年龄以后呢，对美国的文化比我们熟悉。我们看创世纪一章啊，会很自然的关心啊，记载呢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这个宇宙啊是不是符合啊啊，或者至少没有太大的冲突吧，要不然我们怎么去回答一些这个知识分子的问题啊。但是对当时的读者来讲呢，不仅宇宙观不同啊，而且关心的重点也不同啊。他们的问题是耶和华真的是超越巴比伦偶像假神的至高真神吗？而创世纪一章呢就回应了这个问题啊。我们来看一下当时巴比伦的一些偶像假神啊，这是他们那当时的以色列人所熟悉的，因为他们在那边出生长大的。被掳时期巴比伦的主神叫 Marduk， 他是主管菜蔬树木啊，所以在农业社会嘛，你当然要有一个神来保守一下你的这个农业的那个丰收啊，这是 Marduk。 但是呢 Marduk 呢是别巴比伦后期的主神，而前期的主神是谁呀？是 Marduk 的父亲，是水神。对，你必须要有水呢才能有农业嘛，对吧？所以呢是 Enki， 安提是早期巴比伦主神。所以如果你去看创世纪，你就会发现呢，基本上呢就是在把耶和华超越这两个主神表现出来了啊。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在水上运行在水面上。安提所代表的是黑暗的恶水，因为它是其实是个假神邪灵。神是在安提之上，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呢，神说天下的水要聚集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情就这样成了。本来应该听安提话的水，其实是按照神的话在移动。安提呢，教力不过神。然后呢，十一十二章也很清楚了，神说什么？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了核，事就这样成了。然后十二节就说这事就这样成了。菜蔬树木是按照神的话生长 ，Marduk 教力不过神啊，这个主管菜蔬树木的 Marduk 啊，并不能够啊让这个菜蔬听他的话，不听神的话。哦，这里还有。那么另外就是什么呢？最常被膜拜的日神和月神呢，都是假神呐、啊。日月不是神明，只是呢神造的光体啊，在这里讲的啊，神造了两个大光。你看到了这个时候才开始造两个光啊。平常的话，通常我们会想到的话，应该是先造这两个光才对。啊，因为怎么样呢？因为前面这两个呢是巴比伦主神嘛，啊，所以这个呢是最常见的了啊。在米索巴利亚那个地方的话呢，这个拜日神月神的很多了啊，所以在这里呢再一次的强调呢，其实啊这些日月呢不是神明，只是神造的光体啊，所以神啊才是至高唯一的真神。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创世纪第一章的主题。偶像假神无法和神较力，神是唯一至高真神啊！但是在教会历史中呢，我们会说，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哈，假神偶像已经不是问题了啦。哎，那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不是问题呢？那是因为呢，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的启示产生了近代的科学发展，所以我们知道自然界的定律还有现象呢，是神设立的。假神邪灵呢，即使兴风作浪呢，也不能够和耶稣基督较力啊！所以如果有经历过这种什么赶鬼啊、赶邪灵的话，就知道啊，这些东西呢，他们是没有办法跟耶稣的较力的啊。要奉耶稣的名，可以把他们赶走。那么，可是，在教会的历史中呢，也有误把某些经文的传统理解当成真理啊。那么自以为是捍卫真理啊，却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啊。那么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什么？教会对于天文学家哈、啊，这伽利略还是伽利略哈、啊，在台湾的时候我记得是读伽利略啊，结果跑到大陆，觉得自己的普通话还算标准，怎么一讲伽利略呢，就露了馅了哈、啊，被识破了啊啊！原来他们那边是读伽利略哈啊。主后1615年，红衣主教贝拉明发表声明，指出圣经否定哥白尼的日行说。所以日行说就是什么呢？就是地球绕的太阳转嘛啊。那么他用的经文是什么？传道书啊，1章5节，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哎，那个太阳明明是在动的。诗篇104篇5节，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啊，那么地怎么会动？地球呢？而且那时候还未必有地球的观念啊，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反正是不会动，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然后1633年呢，支持日行说的伽利略啊，被罗马教廷判为异端，并且遭软禁。啊，那么在今天，如果有人认为那些经文是指太阳绕地球转，那应该是明显的无知吧。哎，就像神在约伯记里所说的哈、啊、 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呢？无知啊，原文的意思就是没有知识。但是我们不要忘了，红衣主教在当时可是顶尖的知识分子啊！你说他不是知识分子啊？开玩笑啊！事实上，我相信400年前绝大部分的人从字面上看就是地心说，对不对？这我自己就承认，如果我当年在那个地方的话，我肯定是也是跟着啊、批判这个伽利略的啊啊，特别是领受了一些传统解经的观念的话啊，所以我们不妨省察一下啊，会不会因为我们今天对某些事情的强调啊啊，比如说唯独圣经和什么这些的话呢，我们会因此反而产生了一些误解呢啊，会造成了这样子的同样的错误啊。那么基督徒呢，常常把这个难堪的错误推给天主教。其实啊，当时的基督教会呢也有同样的观念，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呢也都严厉指责，也指责过哥白尼是异端啊。那问题是，我们要如何的避免重蹈覆辙呢？我们信仰的根基是从死里复活的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死啊，他是道成肉身的神，然后第三天复活证明了这件事情，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啊。至于创世纪，甚至于摩西五经，是不是全都是摩西写的，并不会影响我们这个信仰的根基啊。有些经文呢不能够只按字面解释啊，特别是诗歌啊，其实啊，创世纪第一章啊是比较接近诗歌的文体啊，它是颂赞至高唯一真神啊，就是我们的所信的这位神呢是至高唯一的真神，这是一篇颂赞。所以我们在解释的时候呢也要考虑到这些因素啊，我们要注意到我们今天认为合理的应该被坚持啊当做真理的对圣经的理解，会不会在一两百年后被视为愚昧无知啊，是可笑的，对福音的工作造成无法弥补伤害的，就像伽利略或者是伽利略被逼迫的这段历史，在知识分子的福音工作上面产生的阻碍你是无法估计的。所以但愿我们呢都能够从神的话语中更清楚地认识神啊，就是拯救我们的耶稣基督呢和我们的关系，让我们常常能够呢去审查我们自己啊，就是按照创世纪里面的一个主题，在与神较力之中啊，重新认识神，放下我们较力的意志，倚靠神啊，能够呢看清楚神要让我们所学习的，而因此呢能够呢更清楚明白神的心意，能够更认识神，而能够得到更多的祝福。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向你献上感谢，你所赐下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但愿你也赐下我们，指示我们的灵，让我们能够清楚地在圣灵的带领之下，知道如何正确地理解主的话语，能够在我们生活行为中间，能够让主的名被荣耀，而不是影响到了成为其他人接受主、相信主的一个阻碍。我们谢谢主这样子的保守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面，能够不断地更清楚地认识主，同时也能够得到更多的祝福。我们感谢祷告，不配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谢谢文善长老。我们来再唱一次，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够认识神，能够依靠神。一起来。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为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依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发光透析。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阿门。
好，弟兄姐妹们平安，平安啊！下面我们是报告欢迎的时间啊。每次报告我报告时候都有考验啊，这字又不认识了啊。一位新朋友啊，叫李玉峰啊，实际上是认识的，看看你们认识不认识啊。能不能请你站起来啊，我们欢迎你啊，谢谢啊。啊，不对啊，刚才是哦，李玉芳啊、哦、OK， 李玉芳不是李玉芬。好，你好，欢迎你哈、啊、欢迎你啊。啊，还有好像还有一位新朋友啊，可能名字没有打上，那个如果你是新朋友的话，你能不能请你站起来，我们欢迎你。没有啊， OK， 那好，下面我们那个有项的事情呢，我们那个教会里面的英文部的弟兄姐妹，他们会在4月8号举行一个福音的外展的活动哈。那么下面我们请我们英文部的 Peter 牧师来介绍一下。
Hello everyone, good morning.
大家早上好。
We in the English side, the youth and college students are going to do an evangelistic outreach.
我们英文部的青年施工准备有一个福音的外展施工。
And we're inviting all of the fellowships of all of the congregations to come.